赢了的还想赢，输了的就想翻盘，一旦赌的兴起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只要上的赌桌，不管赌数高低、身家大小，不玩的倾家荡产，谁也别想收手。所以叫九赌必输啊。
2014年全年，中国赌客在境外累计输掉95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而在2000年，中国赌客的排名连前十都尚未进入。民间流传的大赌暴富、小赌怡情，成了很多人赌亏之后对自己的安慰。赌博中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快感，让很多人上了赌桌就再也没能下来。而不确定性是这个世界的基本属性，面对不确定的结果做出选择，是赌场之外的赌博。这样的赌博存在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领域。要论最惊险刺激的人生，赌场当属江湖险恶的商业世界。在这里，创业者们为了梦想、为了金钱，或是主动或是无奈，都需搏上一搏。可创业豪赌的结局却是千差万别，创业者的命运也因此大相径庭。汇源果汁创始人朱新礼赌的是汇源果汁一定会被成功收购，他大刀阔斧的裁员改革，最后却输掉了市场优势，无奈凄凉退市。360创始人周鸿祎赌上了眼前利益，率先推出永久免费的杀毒软件，事实证明他赌对了，从此开启了他鸿祎教主的巅峰人生。而我们之前曾聊过的冯鑫，在暴风影音上市后，他就开始了近乎疯狂的在新领域下注，但却输掉了一切，沦为阶下囚。大家好，这里是冲浪 plus， 欢迎来到中国山史的第23期。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民族品牌太子奶，聊聊这个曾经的奶业霸主如何因为创始人的决策失误，最终让太子奶欠下几十亿外债，走上了破产的不归路。讲了那么多期商业故事了，希望大家不要忘了点一下小铃铛，这样你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更新视频的消息了。每一张赌桌上总会有一个输光了身家性命还不愿意离场的人。1977年，中国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考大学、继续再教育成为了很多人命运的拐点。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得益于国家政策的倾斜，大学生成为了当时人们最为艳羡的身份。李图纯也是其中之一。顶着大学生的光环，他前脚从株洲师范学院毕业后，后脚就被分配进了株洲市饮食服务公司。与同期入职的人相比，他能吃苦、肯卖力。比如大家一起到了饮食公司底下的一家饺子馆挂职，所有人都在摸鱼的时候，只有李图纯一人在后厨跟着老师傅认真学包饺子。1985年因业绩突出，兢兢业业的李图纯再次升职，被派去了株洲市杉木塘区饮食店当经理。到岗后，李图纯做了一回株洲市改革先行者，施展了一番管理才能，两个月不到就将这家原本一直处于亏损的店盘活了。第二年事业顺风顺水之时，在工作的间隙，为了充实自己，李图纯还专程到湖南财经大学深造，开始进行学术创作。不过李图纯脑袋充实了，钱袋子却依然空空如也，这让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他有点苦恼。1990年李图纯迎来了30岁的生日，这一年他到杭州出差，顺道去参观了岳王庙。他望着岳飞像，口中读着满江红，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之时，突然悲从中来，跪倒在岳飞像前痛哭了2个多小时。杭州之行结束后，他决定彻底走出舒适圈，去干一番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90年代的关键词是开放与巨变，下海是时代的命题，到深圳去是不二选择。就这样，李图纯辞去了人人都羡慕的铁饭碗，连夜收拾行李，背了一麻袋的书，口袋里揣了300块钱，踏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车。在深圳安顿下来后，他先是为一个做粮油生意的老板打工，在全国各地跑生意，但每个月到手也只有1000多块钱。由于薪资少业务重，没多久李图纯就跑路了。再次辞职后，他只能靠着打零工生活，工作更累，赚的钱却更少了。多年后，李图纯回忆起这段时光，他说自己记忆最深刻的是某个大年30的夜晚，独自背着水泥走在深圳的大街上。他说那段时间吃尽了苦头，像妓女一样，但确实也开阔了视野，磨练了意志，知道了创业是怎么回事。和尚没有桥还可以等待结冰，走过漫长的黑夜就是黎明。在深圳漂泊四处打工的无力感，让李图纯萌生了单干的想法。他发现当时家家户户都有买挂历，他决定赌一把。1993年是毛主席诞辰100周年，这年李图纯返回株洲，他想办法从银行贷了10万块钱，并联系工厂制作了一批毛主席纪念挂历，开始在湖南销售。这批挂历上市后立即成为爆款，李图纯赌赢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万进账了。一条亘古不变的现实哲学是，赌徒在牌桌上一夜暴富后，关于金钱的欲望就会像野草一样疯长。成为了百万富翁的李图纯立即开始拓展生意版图，从书店、酒店到录像厅他全干了一遍，之后还揽下了花花公子杂志代理商的活，他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了做生意上。 但凭运气迎来的财富最终又凭实力输光了。李图春新开辟的生意接二连三的都失败了，欠债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他最终欠了银行一屁股债。李图春从暴富梦中惊醒了。1996年一无所有的他告别家乡，再度来到深圳，也再一次将自己的人生压住在这片热土上。20世纪90年代起，牛奶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1992年中国第一次将奶类列入中国居民食谱中，此后伊利蒙牛等乳企龙头诞生，中国乳业开启了发展的黄金十年。1996年先是法国达能重金入股娃哈哈，而后伊利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乳品企业。看到商机的李图纯准备在乳制品这个自己完全陌生的行业搏一搏。李图纯挑中一款名为活力宝的乳酸菌饮料，他先找到生产活力宝的厂商，劝说对方把品牌在湖南的代理权交给自己，但活力宝的厂商完全不信任他，对他也没什么兴趣，因为此时的李图纯全凭一张嘴，根本拿不出真金白银来。碰了一鼻子灰后，李图纯又找到了活力宝的技术总监，劝说对方跳槽来自己团队，然而技术总监也很坚定地表示不会干这种卖主求荣的事情。于是李图纯就在市场上散布谣言，到处说这位技术总监已经和自己签约了，最终逼得那位总监不得不跳槽到他这里来。他就以这样的方式拿到了活力宝的配方，万事俱备就差钱了。为筹措资金，李图纯返回湖南，找到当初借钱给他做挂历生意的银行。李图纯告诉银行负责人，要么继续投资自己开厂挣钱还债，要么就等原来的贷款变成坏账。银行负责人想了一夜，无奈之下答应了李图纯。资金到手后，株洲日出江南实业集团紧锣密鼓地成立了。李图纯又租来一间60平米的厂房，雇了一批工人，8个月后产品正式投产。他将工厂生产的乳酸菌饮料命名为日出牌太子奶。初期李图纯就和工人一起睡在工厂里一起干活，他还效仿宗庆后脚蹬三轮车带着太子奶沿街叫卖。太子奶正式进入株洲市场后，凭借着独特的口味和优良的品质一炮而红。李图纯乘胜追击，又进一步拓展了长沙市场，太子奶的年产值很快就飙升到了3000万。下一步自然就是将太子奶推销到全国市场，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想迅速拓展全国市场只能通过打广告这个方式。李图纯盯上了央视标王，在当时央视虽然还没有出现黄金时段的说法，但是因为某些时段广告资源稀缺供不应求，出现极多递条子打电话等走后门现象。为了解决各种不正当竞争的问题，1994年央视正式开始以拍卖的形式举办广告时段招标会，价高者得，而出价最高的那个企业就被称为标王。标王只是一个虚名，但它给企业带来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孔府宴酒出价3000万夺得首届标王后，开始在央视投放广告，广告中宣称其销量远超茅台、五粮液。之后1995年孔府宴酒头2个月的销售收入就达到了 2.7 亿元，而公司在1994年的全年的销售收入也不过只有 3.5 亿元而已，可见央视广告的效果。李图纯想拿下标王，但太子奶却没有那个资本实力，甚至当时因为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李图纯还欠着工人好几个月的工资没发。不过为了标王的桂冠，李图纯决定押上整个企业的命运赌一把。他用四处筹来的20万保证金买了一张招标会的入场券，带了10000块钱的路费和公司的几个高管奔赴北京。在那场招标会上，李图纯疯狂举牌，最终以8888万元的高价拿下标王。当天央视宣布太子奶获得日用消费品标王时，陪在李图纯身边的几个高管腿都不停地哆嗦，大会结束之后他们已经紧张到无法站立了。要知道当时太子奶的年销售额也不过刚突破3000万，拿下8888万元的标王对于太子奶来说多少有点打肿脸充胖子。而后来的事情则证明李图纯赌赢了。太子奶的广告登上央视后，饭前饭后太子奶，天天补充乳酸菌这句广告词一夜之间家喻户晓。太子奶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爆款产品，合计为8个亿的订单从全国各地涌来，经销商的提货车都开到了工厂门口，很多代理商都需要排队十几天才能提到货。在背后托关系走后门的人不胜枚举，但即使这样也拿不到货。见到此情此景，李图纯放出豪言，太子奶5年内总资产达到20亿元，总销售额达到100亿元，10年之后1000亿元的市场销售额是太子奶集团一定要实现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宏图伟业，李图纯开始疯狂布局太子奶在全国的经销网。他推行了零风险经营政策，承诺经销商如果太子奶在当地销售情况不理想的话，无条件解除合作，过期商品无条件退换等。这下一举解除了经销商的后顾之忧。随后太子奶成功建立了29个省、300多个地级市、3000多个县的经销商网络。最高峰时太子奶在全国总共有7000左右的经销商。当时也有人分析认为太子奶走的是三高模式，即高进价，给经销商高额返利、高营销费用，它使得销售太子奶产品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 这种让利短时间确实能换来经销商的忠诚度，但长期走高速扩张低利润率的方式，对于企业来说风险实在太高。不过被鲜花和掌声包围的李图纯并没有将这些声音放在心上，伴随经销商网络扩张的还有太子奶生产基地在全国的布局。他先后投资了30多亿元，在湖南株洲、北京密云、湖北黄冈、江苏昆山、四川成都开始兴建五大乳酸菌奶生产基地，一套组合拳下来，太子奶坐稳了乳酸菌奶饮料龙头老大的位置。太子奶的扶摇直上也让李图纯彻底走红，他频繁曝光，到处发言，并自称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46代后裔。他还亲自写一篇名为《千年构想》的文章，在文中他慷慨激昂地写道，太子奶要做千年企业，以5年为一阶段，太子奶将造就100个以上百万富翁，20个以上500万富翁，10个以上千万富翁，5个以上亿万富翁。太子奶仿佛只是李图纯的试金石，他真正要做的是缔造一个覆盖面更全的商业帝国。为此他将公司从奶业扩展到非奶业的多个领域，包括童装、化妆品、食品、超市、传媒等。而旗下的太子传媒在2006年4月还为武先山规划了中南最大的跑马场、高尔夫场、钓鱼场、生态园、鳄鱼潭、穿山甲养殖场，还有中国最大的美女服务度假中心、原生态模特基地、按摩足浴中心等。李图纯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资本的嗅觉有时候比狗还灵敏，红遍中国太子奶早就被英联、摩根士丹利、高盛等投行盯上了。这三家投行是2002年投资蒙牛的国际投行，蒙牛2004年上市以后，他们获得了数十倍回报，显然资本想在太子奶身上复制蒙牛的神话。高盛派出了亚洲区董事总经理同为湖南人的胡祖六来游说李图纯。2006年的一天，李图纯在西安准备第二天的博士考试，晚上看书的时候，胡祖六的电话来了。胡祖六苦口婆心地对李图纯说，你不要老是坐井观天，不上市你永远就是一个小老板，即使你在中国是最大的老板，但你在世界上还是个小老板，只有上了市，你的资产才能放大100倍，才能成为世界级的大老板，才能实现产业报国的梦想。之后胡祖六列举了那些在高盛的操盘下成为了世界500强的企业，并建议李图纯晚上就召开股东大会，立即做决定，高盛愿意帮助太子奶走向国际社会。事实上在当时李图纯也是非常需要钱的，太子奶的五大生产基地依然处在投资建设期，靠企业目前的现金流根本无法支撑，太子奶的资金链非常紧张。此外李图纯在童装、化妆品、超市等其他产业的投资很大，如同一个个吞金兽。那天晚上李图纯和胡祖六电话沟通了2个小时，第二天李图纯就立刻飞到北京跟三家投行签了协议。2006年12月，英联、高盛、摩根士丹利联合向太子奶投资7300万美元，占股 31.3%， 其中英联投资4000万美元，摩根士丹利投资1800万美元，高盛投资1500万美元。当时为了吸纳三大投行的注资以及之后在境外上市，2007年1月，李图纯在开曼群岛组建了太子奶开曼控股，并间接全资持股了境内所有经营实体。以投资额及股份比例计算，当时太子奶的估值大约为 2.33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9亿元。其实三大投行当时并不认为太子奶值这个价，自己所投的钱理应占到更多的股份，但李图纯坚持这个价格不松口。一番协商后，李图纯与三大投行签订一个对赌协议，这里的对赌协议也被称为估值调整协议，是 VC 或 PE 向企业投资时签署的常见条款之一，是双方对于未来不确定情况的一种约定。如果约定的条件出现，投资方可以行使一种估值调整权利，如果约定的条件不出现，融资方则行使一种权利。李图纯与三大投行签订的对赌协议内容大致可以浓缩为以下三条。第一，在收到7300万美元注资后的前3年，如果太子奶的集团预期净利润增长率超过 50%， 投行就要根据超过幅度的不同给予李图纯股份补偿，而如果达不到该增长率，大股东就要根据不同的增长率差距给予投行不同数量的股份补偿。第二，股份补偿的上限为大股东不丧失控股权，但若太子奶产生亏损，大股东将丧失控股权。第三，如果大股东不愿意出让股权，可以以支付现金的方式代替出让股权。卢梭曾说过，人们拥有的金钱是自由的工具，追逐的金钱则是奴役的工具。谁也没预料到这7300万美元和一纸对赌协议日后竟会成为桎梏李图纯的牢笼。激进持续快速扩张一直以来都是李图纯的经商之道，因此钱到账后，李图纯再次全额下注，将钱全部花在了扩大企业规模上。他曾对前来参观的官员放出豪言，称太子奶要在1年内超过光明，3年超过伊利蒙牛。公司10周年纪念，他大操大办了一场豪华庆典，邀请政商名流参加，当天光是放烟花的费用就花了200多万。激进的经营策略加上毫无节制的燃烧经费，钱很快就见底了。仅仅过了1年，到了2007年中期， 太子乃就不得不开始控制基础办公费用。到了下半年，株洲公司甚至都赊不到办公用品。无奈之下，李图纯只能开始四处找钱，甚至为了尽快筹到钱，他还在内部鼓励员工，只要能为公司搞到钱，就给重金奖励。尽管太子乃内部资金出现了问题，可外界却全然不知。就在账面资金燃尽之时，靠着三大投行背书，李图纯拿到了花旗银行、新加坡星展银行、荷兰银行、比利时联合银行、香港华商银行、马来西亚大众银行等六大国际财团提供的5亿元三年期无抵押无担保低息信用贷款。不过因为没有抵押，李图纯个人需要对这笔贷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据说太子乃之所以能够得到花旗银行的青睐，其实是源于高盛的强烈推荐，而花旗银行的这笔钱也是其在中国内地的首笔贷款。后来李图纯还亲口说，花旗银行为了说服自己，还曾专程派来两位经理从海南追到北京，只为让太子乃接受花旗银行。钱进账后，李图纯继续跑马圈地扩大规模，并更加积极高调地为进入资本市场做准备。欲望与代价通常只有一线之隔，没多久李图纯就踩空了。2008年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开来，一夜间全世界的钱都失控了。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在自传《行动的勇气》中回忆这场灾难时写道，即使我们用尽一切可用的资源，也挽不回金融体系的颓势，亏损继续扩大，资本日益短缺，市场信心蒸发，这些在雷曼兄弟倒闭之后一直存在。华尔街首当其冲，包括太子乃投资人在内的一系列国际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大幅下降，并陆续实施了裁员、降薪、抛售资产等举措。曾经被誉为美国金融超市典范的花旗银行也受到了破产的冲击。2007年其股价最高点处于35美元，但到了2008年11月21日股价暴跌至 3.77 美元，之后继续下挫，最低时每股只有 1.6 美元，其市值甚至不到2006年年底时2740亿美元的 5%。 危机之下，三大投行对接太子乃的人也全都被调职了，而前来接手太子乃业务的人却想终止太子乃原先的上市计划，并打算将其卖给雀巢、达能等巨头。根据李图纯后来回忆，当时三家投行内部斗争也很激烈，有的人同意太子乃继续执行上市计划，有的人则认为应该快点卖掉太子乃换取现金。太子乃的上市计划就在不停的摇摆中逐渐流产了。暴雨之中最先收走雨伞的是花旗银行。2008年3月，处于金融危机漩涡中的花旗银行开始自救，大幅收紧海外贷款，已经贷出去的则催促提前还贷。在处理太子乃的问题上，花旗银行因为不断听到市场风声称太子乃资金紧张，且一直出现拖欠员工工资的现象，于是花旗银行很快就通知太子乃提前还贷，而且还要求在原利息基础上上调 30%。 当初钱到账后，李图纯将大部分资金都用在了扩展企业规模和对外投资新的产业上，公司的现金流始终处在吃紧的状态。此时的太子乃根本无力偿还花旗银行这笔巨额债务。双方一番博弈后最终达成方案，太子乃需在原利息的基础上上调 20%， 花旗银行暂不提前收贷。不过当年5月，花旗银行突然变卦，再次要求太子乃追加担保金，之后又提出厂房和土地抵押。李图纯一番权衡后认为，现在太子乃正处于上市准备阶段，不能因小失大。太子乃又一次答应了花旗银行的要求。之后太子乃内部7家关联子公司进行了补办担保，并提供了太子乃的厂房和土地抵押。屋漏偏逢连夜雨，债务问题还没处理完，中国奶制品行业突然变天了。2008年中旬，众多婴儿食用三鹿奶粉后患肾结石的消息被曝光，之后三聚氰胺危机彻底爆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全国婴幼儿奶粉的三聚氰胺含量进行检查，结果显示有22家婴幼儿奶粉生产企业的69批次产品检出了含量不同的三聚氰胺。之后又有几家品牌的液态奶被中国质检总局公布含有三聚氰胺，全国一共有将近30万的婴幼儿确诊成为三聚氰胺的受害者。中国乳业遭遇了史无前例的重创，大量的鲜奶无人问津，奶农无奈只能倒奶杀牛，从乳制品行业离场。三鹿的轰然倒塌对中国乳业造成了巨大打击，当年整个行业的损失超过了800个亿，中国乳业一片哀嚎。尽管检验结果显示太子乃从未使用三聚氰胺，但当风暴降临到整个行业之时，太子乃也难独善其身。在市场层面上，太子乃销售状况一落千丈，10月太子乃开始出现停产、裁员、经销商集体逼债、员工讨薪等状况，甚至尚在建设中的昆山太子乃生产基地也成了烂尾工程。行业危机下，太子乃硬着头皮办理完所有的抵押手续后，花旗银行却突然在北京高院提起诉讼，又要求太子乃等七家公司提前还贷或增加抵押，抵押太子乃关联公司拥有的三宗土地。李图纯对此大为恼火，他不再低头，决定和花旗银行硬碰硬。 此案卷宗中显示，花旗银行因受次贷危机影响，要求太子爷提前还款或增加抵押，花旗银行享有对三宗土地优先受偿权，但李图纯认为正常的还贷时间应该是2010年9月，且前脚太子爷刚办完抵押手续，20天后要求太子爷提前还款一案就在北京高院获立案并发出传票。李图纯非常有理由认为花旗银行是在欺诈蒙骗。之后李图纯将花旗银行告上了法庭，他对外表示花旗银行提前收贷是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当初与花旗一起贷款给太子爷银行中有四家银行，包括新加坡星展银行、荷兰合作银行等，都反对花旗银行这么做，但花旗银行的做法就如同一颗小火星，不久就对太子爷形成了燎原之势。众多的银行在看到花旗银行的步步紧逼后也开始催债或是对太子爷敬而远之。李图纯透露，当时某国资银行株洲分行在太子爷归还2亿贷款前已向省市政府写了保证称，一旦太子爷贷款归还后便立即放贷，但却在最后关头翻脸不认，不再贷款给太子爷。知情人透露，该分行因对李图纯太了解，在收回贷款后分行领导即刻被调离了株洲。2008年对于太子爷来说是霉运拿着号码牌排队找上门来的一年。二月，太子爷品牌形象人之一发生艳照门事件，近1000万元的代理费打了水漂。五月，因汶川地震筹备了2年之久已经进入试产阶段的成都基地强制停产进行危房鉴定。六月，北京交通单双号限行、限区域、限地段等，导致太子爷北京基地物流不畅。凛冬将至，所有人都做好了逃离太子爷的准备。三大投行不断与雀巢接触，希望卖掉手中太子爷的股权，全身而退。雀巢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有消息称雀巢开出了50亿的高价。不过三大投行就收购事宜委托德勤对太子爷进行审计的最终结果却显示，太子爷的总资产为28亿，负债却高达26亿，净资产仅为2亿元。紧接着有三大投行内部人士对外透露，当初以高盛为代表的三大投行投资太子爷时其实并未进行详细的尽职调查，双方仅接触了3个月便把资金注入了太子爷。太子爷资产状况让雀巢有了大幅压缩收购价格的机会，最终因为价格谈不拢，三大投行也没能卖掉太子爷烫手的股权。三大投行见太子爷无利可图，便开始拿当初签订的对赌协议做文章。2008年10月，英联、摩根士丹利、高盛三大投行迫使李图纯签署了一份不可撤销协议。协议约定，在一个月内，要么李图纯找到战略投资人接手三大投行的股权，让投资人套现离场，要么执行对赌协议，李图纯交出股权，彻底出局。那么，面对这样艰难的选择，李图纯真的走投无路了吗？李图纯真的能够找到接盘侠吗？下集已经更新，请大家火速点开，继续观看。